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2月11日，欢迎收看第75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独裁者下台，叙利亚民众洗劫总统府，重获自由，数万政治犯走出集中营，铁链女再现，山西一女硕士失踪10余年，被找回时已育有两孩，干涉内政，中国一外交官被台湾邦交国驱逐，影子再出手，幼儿园惊现偷拍摄像头。首先来关注叙利亚局势。自11月27日由解放叙利亚联盟为首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对叙北部政府军所在地发起进攻起，随后的进展之迅速让人意外。面对反对派武装，叙政府军基本未做抵抗，在与反对派武装达成协议后即撤出防区，还将大量武器辎重留给后者，包括俄制战机、坦克和防空导弹等重型装备。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反对派武装一路高歌猛进，相继占领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第四大城市哈马和中部重镇霍姆斯等城市。12月8日凌晨，由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沙姆解放组织正式进入大马士革，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彻底垮台。叙利亚全境爆发大规模庆祝活动，民众们载歌载舞庆祝阿萨德时代的终结。在首都大马士革，成群结队的民众涌入富丽堂皇的总统府，一睹独裁者往日的奢靡生活。人们将里面的家具、奢侈品、艺术品等贵重物品洗劫一空，还拿走了普通的厨房用品、生活用品。有人在离开总统府时，肩上扛着厚厚的一打衣服，有人则端走了一摞盘子。不少人扶老携幼，在总统府的各个房间自拍。总统办公室内的桌椅、地图等物品散落一地，现场一片混乱。还有人找到了阿萨德的私人车库，车库里停放着数十辆豪车，包括法拉利、阿斯顿马丁、劳斯莱斯和宝马等高端品牌。总统府外，人们聚集在大马士革的广场上，挥舞着叙利亚的国旗，欢庆独裁者的垮台。还有人高喊着反对阿萨德的口号，按下汽车喇叭助阵，部分区域还响起庆祝的枪声。当地基督徒群体也在表达自己的喜悦，他们敲响教堂的钟声，在圣诞树下欢庆这一历史性时刻。在叙利亚的各个城市，人们开始推倒老阿萨德的雕像，还有人骑在被汽车拖着的雕像上游街。小孩们对着雕像撒尿，然后又用脚踩踏雕像。除了雕像外，画像也不能幸免，巴沙尔阿萨德的画像和海报在人们的怒火中被撕毁。不只是叙利亚境内，在欧洲避难的叙利亚人也在举行庆祝集会。在法国巴黎，数百名叙利亚人聚集在共和广场欢庆，许多人表示这一刻宛如梦境。德国掀起了最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柏林克洛伊茨贝格区的奥拉宁广场聚集了约5000名欢庆者，多特蒙德、波恩、伍珀塔尔等城市也有数百至上千人自发举行庆祝活动，人们挥舞着自由叙利亚的旗帜相拥而泣。在西班牙，叙利亚社区在马德里举行大型集会，有人在叙利亚驻西使馆更换了反对派旗帜。此外，作为欧盟第二大叙利亚难民接收国的瑞典以及希腊、英国等国也都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庆祝活动，人数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甚至在一直支持阿萨德政权的俄罗斯，叙利亚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升起了新的叙利亚国旗，外交官们高呼自由叙利亚。随着阿萨德政权倒台，成千上万的叙利亚难民踏上了返回故乡的道路，致使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境一度出现拥堵。在举国欢庆之际，反政府武装解放沙姆组织宣布，他们已经控制了大马士革的塞德纳亚监狱，并释放了里面的数万名囚犯。志愿者组织白头盔表示，他们已派遣5个专门的紧急小组前往塞德纳亚监狱进行调查。此前有报道称，该监狱有秘密入口和隐藏在地下几层楼的牢房。这座监狱里主要关押的是反对阿萨德统治的政治犯。据此前人权组织分析，该监狱存在对囚犯的系统性虐待。他们将这座监狱称为死亡集中营。知情人士介绍，处决经常发生，通常是在周一和周三。当局在红楼地下室进行不超过3分钟的虚假审判后，对犯人实施集体绞刑，受害者被秘密殴打、绞死并处理掉。联合国估计，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全国已有10多万人失踪，家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去向。据信，其中许多人就曾被关押在塞德纳亚。目前，失踪人员的亲属正在前往这座监狱寻找他们的亲人。随着监狱大门被打开， 无数被囚禁者重获自由。一位63岁即将被处决的作家在被解救后对记者说，直到今天我才看到太阳，感谢上帝，我明天就不会死了，他给了我新的生命。一位已年逾古稀的前空军飞行员也在当天走出了监狱。1981年他拒绝轰炸哈马之后被判入狱。已经被关了43年，入狱的时候他27岁，现在70岁。然而在反对派武装破城之际，总统却早已不知去向。据媒体报道，首都被攻陷前夕，独裁者阿萨德曾暗中和美方接洽并示好。阿萨德通过阿联酋向美国提议，如果西方国家施加影响力以制止战斗，叙利亚将停止与真主党等伊朗支持的激进组织的一切往来。此外，阿萨德还派人会见匈牙利总理奥尔班，转达伊斯兰叛乱分子可能威胁在叙基督教少数派安全的信息。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奏效。眼见大势已去，阿萨德登上了一架飞机，离开了大马士革，飞往俄罗斯。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当局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向阿萨德和他的家属提供了庇护，他们已身在莫斯科。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表示，阿萨德在与叙利亚冲突各方代表谈判后已放弃总统职位，并指示叙利亚政府和平移交权力。叙利亚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权更迭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几天前，叙利亚局势急转直下之际，金灿荣和李少先等专家曾预测叙利亚政府军能稳住局势，认为有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情况下，反政府武装难以推翻政权。网友们纷纷调侃，专家从未对过一次，这耳光打得啪啪响。与此同时，一系列关于阿萨德的消息在中国引发热议。叙利亚民众向全世界人展示的私人车库，与阿萨德去年访问中国灵隐寺时展现的朴素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当时阿萨德穿着一双旧到泛白的皮鞋，被不少网民称赞清廉朴素。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阿萨德夫妇去年曾到访杭州灵隐寺，四方不仅破例开放正门，还特意铺设红毯迎接。而政权倒台的消息传出后，灵隐寺太灵了的话题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首，大量网友纷纷表示灵隐寺太灵了，改天一定要去一趟灵隐寺。有趣的是，12月9日，当有博主试图发布阿萨德参观灵隐寺时穿旧皮鞋的照片时，却遭遇删除。12月8日，在一则支持率高达 97.29% 的阿萨德政府就这样完蛋了的视频下方，上千网友集体许愿接好运。不过依旧有不少中国人仍在支持阿萨德。在阿萨德和家人已抵达莫斯科，俄方已向其提供避难的央视报道评论区，不少网友送上祝福，平安就好，俄罗斯真是仗义。韩国方面，在戒严失败后，韩国各地爆发了要求尹锡悦下台的抗议示威活动。12月4日，韩国民众聚集在首尔市中心光华门抗议，要求尹锡悦总统辞职。12月5日晚，首尔大学的学生们发起集会，要求尹锡悦下台。现场学生们齐声合唱少女时代的 Into the New World， 这首歌自2016年起成为学生运动的集会歌曲。一名女子在抗议游行中不停拍打充气板尹锡悦的脸。12月6日晚，首尔市民继续发起弹劾总统尹锡悦的集会。现场的年轻人们跟随着 Aespa Whiplash 的音乐，要求尹锡悦下台。面对汹涌的民意，尹锡悦于7日早上发表电视演说。尹锡悦表示，真心向国民致歉，绝对不会有第二次戒严。尹锡悦还表示，将把未来的政治稳定计划，包括他本人剩余任期，交给所在的国民力量党决定。然而，道歉并没有平息民众的不满。当天，韩国国会街道周边浩浩荡荡的抗议人群，齐声高唱权志龙的歌曲《Crooked》，要求弹劾尹锡悦。不过，弹劾案因人数不够，未获通过。当天下午，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决定不参与表决，并集体退场。最终，195人表决未达法定人数，弹劾案不成立。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批评国民力量党是内乱政党，表示一定要弹劾已经成为韩国最大风险的尹锡悦。12月8日，韩国前国防部长金龙贤因涉及内乱罪被拘留，他是第一位因该案被拘留的人物。此人曾向总统尹锡悦提议实施上周的戒严令，戒严失败后，他向总统提出辞职。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勋表示，将有秩序的推进提前结束总统任期，总统尹锡悦下台前将不再参与外交等国政事务。12月9日，韩国法务部宣布对因紧急戒严事态而被立案调查的总统尹锡悦采取禁止出境措施。共同民主党9日向国会提交123尹锡悦内乱事态特检法，并提请处理金建熙特检法。 共同民主党计划推动在12日和14日的国会全体会议上分别对金建熙特检法和内乱特检法进行表决。法国政坛地震，极左极右竟然联合倒戈。12月4日，法国国民议会对总理巴尼耶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进行表决，表决结果是331票赞成，超过动议所需的国民议会绝对多数即289票，巴尼耶政府被推翻。在当天的电视讲话中，马克龙表示，他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任命一位新的总理，而他本人不会辞职，将留任至任期结束。马克龙指责法国极右翼和极左翼联合起来组成反共和阵线，他们的议员选择了混乱，他们不是为了建设，而是为了破坏。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8日接受专访时表示，将努力驱逐非法移民，对于一些家庭成员是非法的，而另一些家庭成员则在美国合法居留的家庭，所有家庭成员都可能被驱逐出境。他还表示，上台后将试图取消出生公民权，非法移民在美国生育的孩子将不再自动获得美国国籍。12月5日报道，普京在第15届俄罗斯在召环论坛全会上表示，西方制裁计划失败，俄罗斯今年1月至10月经济增长 4.1%， 遭到网民嘲讽。网友回复，老是赢，但俄罗斯民众怎么都不富裕啊，俄罗斯也学会统计了。据悉，俄罗斯目前正处在高通胀之下，普京本人在莫斯科 VTB 银行论坛上谈到抑制通胀的必要性和对抗通胀时，承认了物价上涨的问题。尽管普京夸口俄罗斯的失业率仅为 2.3%， 但国际社会观察指出，普京未能指出失业率创历史新低的原因是许多人在乌克兰战斗，而且俄罗斯正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这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社会方面，近日俄罗斯国家馆在全国遍地开花，成都一家俄罗斯国家馆背后的公司是一家中国公司，还有博主发现店内售卖的肉肠等食品的产地居然也是中国。一家卖俄货的老板称，今年的俄货真的太火了，100平米的超市一个月能有30万流水。一名外贸从业者称，这是新一轮智商税的收割。央视是如何造谣的？12月6日，央视新闻报道，哥伦比亚一机库发现20000具尸体，总检察长已经前往调查。实则根据联合国的调查报告，这20000具尸体是在别的地方被发现后无法识别身份，被官方临时存储在仓库里。央视在报道中采用了类似 UCT 的标题党手法，利用语言障碍带来的信息核实困难，夸大了新闻的标题和内容，导致报道失实。网友投稿，即在小红书上搜索自考习近平新思想这门课的资料时发现，搜索习近平新思想没有任何结果，但是搜索维尼熊新思想却可以搜到正确结果。12月6日，环球时报社评，琼瑶的一生讲述的也是家国故事。文章说，琼瑶的作品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包含着中国人的美学与情感，从琼瑶身上我们看到台湾同胞身上的家国情怀。网友对这样的评论感到不适，纷纷回复，吃人血馒头，琼瑶头七还没过呢。近日，中国经济学家李道葵谈自己越南行的体悟，越南上至公务员下至老百姓的生活都非常优雅松弛，老百姓没有买房压力，还可以自己买宅基地建房子，建成白宫那样都没人管你。越南的医疗保险普及率非常高，企业专心搞就业，等就业起来了，政府再收税。近日，山西一名叫花花的女子走失13年，被找到时已育有一儿一女的新闻引发大家关注。据家人介绍，花花于1979年出生，2008年获得公学硕士学位，后因未能及时更换二代身份证，失去报考博士资格而患上精神分裂症，并于2011年5月离家失踪，从此便杳无音讯。在失踪期间，她一直待在和顺县青城镇一名姓张的农民家中，期间生下一儿一女。一家人生活窘困，据亲戚和村民透露，张某身体不好，靠务农和打零工养家糊口，一年收入不到20000元，平时干活顾不上妻儿，花花不会做饭，两个孩子东吃一顿西吃一顿。村里人看孩子可怜，孩子走到谁家就给点吃的。花花平时就在村里的石头上坐着，我们看见他可怜，有时会给拿一些吃的。关于花花为何在160公里外山村一待13年，网上众说纷纭。官方通报称，花花是被张某收留，收留一词引发了网民强烈不满，人们普遍质疑，这明明是强奸加非法拘禁，所谓收留不过是全员作恶的软禁， 官方称其为收留是在侮辱汉语。有网友指出，花花没有户口，她与丈夫也不可能登记结婚，因此双方在法律上没有夫妻关系。还有网友质疑，为何在历次人口普查和疫情核酸检测中都未发现她的存在。目前花花已被送往太原医院接受治疗，经检查她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而且精神疾病也在加重。
你说照顾得好我妹妹为什么会那么惨，
站都站不起来，面黄肌瘦，她现在去了医院严重的营养不良。
大家也一直问我妹妹在医院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妹妹检查下来就是因为常年饥饿营养严重不良，先每天得要牛奶和牛肉先让吃上，慢慢的补，补了一补的身体能接受的这个治疗才可以治疗。
花花在寻亲志愿者笔记本上写下的内容似乎也印证着网友们的质疑，在写个人信息家人朋友情况前，他写的第一个字是跑。此外他还写下了张万寿老爷关你等字样。寻亲笔记中他清晰地写出了个人信息和家人姓名，因此网友怀疑存在张某一家视而不见以及故意向当地警方隐瞒信息的可能性。面对质疑，张某的侄女开直播维护自己的二叔张某，花花也有清醒的时候，他清醒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走？为什么31岁都没有工作？因为他是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无用的人，哪个单位会用一个精神病患者？如果不是我二叔收留他，现在死活都不知道。抖音上还有人借机带货，一个疑似张某的账号发布了张某与花花的合照，并配文称我爱我老婆，账号橱窗里挂着194件商品。有网友在该账号下留言支持张某，花花是幸福的儿女双全，给花花老公点赞。经过一周的调查，12月10日和顺县联合调查组通报关于是否涉嫌强奸问题。经查，张某明知卜某患有精神疾病，仍与其发生关系并生育子女，涉嫌犯罪，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但张某并未涉嫌非法拘禁和拐卖妇女问题。网友们仍在追问，和顺公安是否存在渎职？收留是哪位青天大老爷写的词啊？也给他通报一下。挺好，推出一个加害者，其他监管不力就可以美美隐身。就问至少新冠三年管控期间他都没被发现，谁的问题？面对质疑捂嘴了事。近日大量网民给全国总工会官方账号发私信，询问什么时候能落实八小时工作制等问题。随后全国总工会官方账号已开启了禁评模式。还有一些网民给农民日报发私信，质问其真的有为农民着想过吗？不少网友因此被农民日报屏蔽。目前农民日报开启了仅允许粉丝评论功能。行业乱象依旧。12月6日吉林长春，一男子拍到一辆装载化工产品的罐车驶进一家大豆油厂。12月7日，一名健保主播在直播过程中连线到一位网友，展示一枚颁发给8964天安门戒严部队的首都卫士勋章，随后直播间被瞬间封禁。无独有偶，今年3月18日，中国火箭军也曾在 B 站官方账号上发布过一段女兵炫耀父亲首都卫士勋章的视频，最终火箭军官方迅速将此短片删去。近日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在使用 FaceTime 功能和境外的朋友通话以后，便接到警方电话，被要求去派出所接受反诈教育，还有网友的银行卡和手机卡因此遭到限制。12月6日北京，一女子发帖称上月被京东裁员，现在遭到公司起诉，被要求赔偿违约金20万。女子质疑这是公司增加营收的新手段吗？目前该帖已被删除，其账号主页写着帖子均被京东举报。12月7日，主持人大兵在临沂、西安、济南、长沙等地免费发放羽绒服，发放对象为生活困难的学生和最近失业的年轻人。结果现场有不少人过来薅羊毛。有网友称他带着失业证去的，结果发现很多人穿着羽绒服拿着苹果手机，于是心寒的走了。还有网友称看到有人背着 LV 包包领羽绒服。一位网友评价道，终于明白和珅为什么要给赈灾的州里放沙子了，可悲可叹。12月2日安徽宣城，一名男子起诉宣城市政府不予受理集会、游行、示威申请及行政复议。网友称赞你是勇士，宣城人自己的华盛顿。但不幸的是，法院最后裁定本案按原告撤回起诉处理。12月4日浙江宁波， 一名女摊贩被城管罚款100元，向城管求情道：“30元行不行？30元，我可以找人借一下。”城管最后决定罚款50元，对女子说：“30元可以借，50元就不能借了吗？我真的很困难，少罚一点。”女子无奈道。据知情人士讲，该女子一个多月前因骑电动车腿摔骨折了，最近刚恢复摆摊一周左右。她50来岁，听说离婚了，有一个儿子在广东欠了不少钱。她一个人租房生活，她的腿还没恢复好，按理不应该出摊，要再休息一段时间，可房租都欠着，吃饭钱都没了，只能勉强出摊。城管抓住她，翻到她手机里只有30多元，让她借钱交罚款。她没钱交，对方就拉走了她的煤气罐。最后旁边摊位的摊贩借了50元给女子，女子于5日将罚款缴纳，才领回煤气罐。12月7日，安徽。一名衣衫褴褛的拾荒老人在镜头前唱《映山红》，引发网友热议和共鸣。网友回复：“奶奶盼望了一辈子的好日子，我也在盼望，但怕是盼不来了。”12月8日，在一则小红书帖子中，全国各地的公务员们纷纷吐槽现在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内耗，一个人做事，4个人监督，6个人评价。随后帖子被删除。12月8日，广州地铁突然加强安检，采用比机场还严格的安检，过了金属探测门后还要手工扫描复检。一人一检，不允许带2万毫安时以上充电宝，纸巾也都要拿出来检查。因事发突然，导致地铁站里大排长龙，有的站等待安检的队伍甚至长达100米，有人排了超过半小时才上地铁。站外全是人，车厢内却寥寥数人。12月9日，广州地铁东平站。早高峰期间的广州市民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安检排队，选择直接集体冲过安检。据了解，当天早上数以百万计的乘客因地铁安检堵塞面临上班迟到。有网友说，安检加强和广州马拉松有关，但广马8号就已经结束，9号地铁仍然在加强安检。还有网友说，是因为省厅派人下来带到暗访测试安检，漏检会被扣工资。有广州地铁安检员吐槽，现在漏检一个包扣300工资，等于2天白干，安检公司还要被罚款。9日晚高峰时间，广州地铁默默取消了高规格安检，并恢复了此前的安检流程。从突然加码到傍晚突然撤销，本次广州地铁安检新政只实行了不到2天时间。近期经济学家傅鹏在汇丰线下思想会上提到，那个时候领导们下去慰问第一件事就是去家里掀锅盖，关注你吃的情况，但改革开放下来以后，到现在为止，吃如果都成问题，那就是大问题了。到最后谁是那个误国误民的，历史会有正确评价。目前傅鹏的这段讲话已被中国各平台陆续删除。12月5日，广东。一名企业家发视频称，外资如果进来容易，但出去要扒掉2层皮，那谁还愿意进来呢？而外资在中国的绝缘将导致内循环，内循环再发展下去就会变成计划经济闭关锁国。任何国家如果不参与国际贸易，自绝于整个世界，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肯定是断崖式下降的。12月8日，江西九江。博主影子不会说谎接到线索，当地一所幼儿园内发现摄像头，于是他和团队几人带着专业设备到场进行扫描，最终在幼儿园心理辅导室的洗手间里发现了摄像头。在影子和团队成员取证的过程中，幼儿园管理方与影子团队发生冲突。在影子发布的视频最后，他提到通过扫描偷拍群里的分享二维码得到一个手机号，经查证发现号主竟是该幼儿园副园长。警方通报已将该犯罪嫌疑人抓获。下面来关注一些时政财经要闻。广东珠海发生越野车撞人事件即将满月，12月8日，珠海的市长黄志豪和公安局局长谢仁思同时辞职，随后事发地的香洲区正副区长也请求辞职。12月5日，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动物园每年向中国支付100万美元，以获得大熊猫的托管和展示权，根据法律这些资金必须用于保护野生大熊猫，但中国却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用于建设公寓楼、道路、博物馆和其他开支。多年来，中国一直拒绝说明资金的支出情况。12月3日，在2024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谈中国经济对策，中国社会保障程度较低，因此中国要提高劳动力收入占比，加强社会保障。12月6日， 中国外交官徐伟被巴拉圭以干涉内政为由驱逐。据了解，联合国教科文会议期间，徐伟会见了巴拉圭亲北京反对派议员，并鼓动巴拉圭与台湾断交而与中国建交，并称这一选择有利于巴拉圭这个大豆出口国。据悉，巴拉圭是台湾目前在南美洲的唯一邦交国，该国正寻求通过中国大陆与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贸易协定进入大陆市场，但巴拉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成了阻碍。 TikTok 距离被美国禁止又进一步。12月6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驳回了 TikTok 推翻禁令法案的请求。该法案要求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在1月19日之前将 TikTok 出售给一家非中国公司，否则将面临美国禁令。这项禁令并不认为美国用户继续使用该应用是犯罪行为，但它禁止谷歌和苹果等移动应用商店向用户提供该应用的下载和更新。12月6日，国安局在微信公众号发文称，要警惕境外势力渗透未成年人。文章提到，境外黑手正伸向未成年人。今年12月8日是克拉玛依大火事件30周年，网友们纷纷发文悼念。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教委，组织15校学生文艺表演，表演期间舞台幕布因舞台灯过热而自燃，火灾酿成325人死亡，其中288人为中小学生。由于火灾发生时有人向学生喊让领导先走，这句话也成了此事件的代名词。中国央行原行长易纲公开发言称，中国面对美国高关税不予报复才是经济上的最优解。不过易纲也指出，从政治学来说，不报复可能没法对付国内民意，这使得政策决策者可能被迫做出一些经济学角度看来不合理的事。12月9日报道，美国公布新一轮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后，中国今日指控英伟达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并对其展开立案调查。12月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会上全体代表集体表示，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明年经济工作的谋划考虑。教育和学校方面，12月6日，江西一名高中生发帖称，学校规定学生要在指定的坑位上厕所。一博主对此表示，这是计划入厕，毕业的时候安排工作，会不会也这样？网友投稿，近日宁夏银川岳麓高级中学的高三家长因教育局不让周末补课，于是集体去教育局讨说法，家长们在教育局门口拉横幅游街，和教育局说周末是去学校写作业，最终学校恢复了周末补课。恢复补课后，有家长说总算有个好消息，这下我们家长终于踏实了。12月7日，福州福清网曝红路中学对2025届应届高中毕业生进行政审，政审要调查学生的曾祖父家庭出身，如贫农、地主等，还要调查学生的父母是不是中共党员，不是就填写政历清白，包括父母有无重大问题也要如实填写。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